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是陶老师，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假如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起看经文就更好。现在就请你把经文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要看三章八节到四章十九节。这是一段比较长的经文，我会分两次来讲。今天先讲三章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经文，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和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真是为此蒙召的，好似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凡要爱惜生命、享受好日子的人，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他的耳听他们的祈祷，但主向行恶的人变脸。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你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他被致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他借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觉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上一次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这关系对于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是最重要的。当基督徒活在一个对基督教信仰不是很友善的地方，外面会有很多的逼迫，若是我们的家庭也不稳健，怎能抵挡外来的冲击呢？但如果夫妻同心，把家治理得好，我们见证的力量就很大了。今天这段经文的开始， 彼得又回到信徒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彼得又重提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因为面对外面种种的逼迫，圣徒同心才能产生力量去对抗。一开始，彼得给信徒们有两方面的劝勉。第八节，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和谦卑的心。同心是圣徒之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圣徒能够同心，外面任何的压迫不能使他们分裂。如何同心呢？这里讲到几点。第一，彼此体恤。体恤就是能体会对方的情况，包括对方的忧喜、对方的心情，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来看对方、想对方。在香港 WhatsApp 成为一个最普通的通讯方式，因为可以透过群组把信息同时传给多人，也可以传文章、图片、视频等，非常方便。所以在教会里就有很多不同的群组，经常传信息、讨论事情。假如大家收到别人传来的信息，都很快的马上回复，这是非常理想的。不过，就有一些人不看也不回复，就会引起其他人的猜测，这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不回复？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呢？是因为彼此之间还不是非常的认识或者同心，才会猜测对方的动机。第二点，相爱如弟兄。相爱就是想对方好，没有猜疑、埋怨、嫉妒、不满。人与人之间相处总会产生误会，以致彼此缺乏信任，遇到事情总会向不好的方向想。相爱如弟兄是没有任何的言嫌，真正的相爱。第三，存怜悯谦卑的心。怜悯是为着对方好，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彼得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是经常出头的，可以看出他是要强好胜的。那个时候怜悯谦卑对于他来说是很陌生的。是什么造就了他在这方面的心态呢？会不会是因为他的三次不认主，他要强好胜、狂言，就算别人都跌倒他都不会，但在耶稣被捉拿后他竟然三次不认主，但主仍然接纳他而没有撇弃他。他有了很大的觉悟，这才发觉自己的骄傲。在信徒的相处当中，很多彼此间的不和都是因为不懂得体恤，彼此不相爱，以及缺乏怜悯谦卑的心。我是一个做事很快的人，对于别人做事很慢会很讨厌。当大家一起共事的时候，就因别人的拖延而不耐烦。后来我发觉，我认为应该优先的事，对于其他人来说未必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先次序。期望别人都像我一样，把要做的事放在最优先，是不是不太合理呢？所以我的调整我对别人的期望，给对方更多空间，如此一来就少了张力，彼此也更容易相处。中国人大都有与别人比较的心理，读书的时候比成绩，工作的时候比收入，比住的屋大小，比车款的优胜。别人比自己好就嫉妒， 自己比别人好，就暗暗的欢喜。相爱如弟兄，就不会是这样，乃是为别人的好而衷心的欢喜，别人不好，真心的替对方难过。谦卑更是不容易的功课，愿我们所受的一切教育都是要胜处，要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要承认别人比自己好，与我们的天性不合。假如信徒之间能够做到上面的三方面，就不难同心了。第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好使你们承受福气。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是人的本性。别人欺负你，讲话得罪你，你肯定会生气，很想报复，很想回敬，但是要倒过来去祝福对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要存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做得到呢？没有主肯定是做不到的。经文说我们是为此蒙召，我们蒙召是要去效法耶稣基督，而他就是这样做的。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向神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就不难做到了。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此做是会承受福气的。他的理由是因为经上说，凡要爱惜生命享受好乐子的人，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他的耳听他们的祈祷，但主向行恶的人变脸。爱惜生命享受好乐子是人人都喜欢的，要怎么才能有呢？这段出自诗篇的话提到几点。第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有的时候因为气愤就会说些不好听的话，这是必须避免的，否则会伤害肢体的心。第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诡诈就是不真不实的，这样的话会制造误解，造成不和，也是必须避免的。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我们知道要和睦不是自然的，乃是需要寻求，需要追求的，而且要弃掉恶而来行善，那是我们努力的去做上面所说的，别人未必会因为我们所做的而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但不要紧，主会有他的主权和公义，因为他的眼看顾义人，却向恶人变脸。但神公义的审判不会马上就发生，乃是有时候的，我们要相信主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接下去十三节，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按常理说，我们若行善，别人是不应该会害我们的。不过一定有例外，所以彼得继续说，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基督徒为义受苦，好像是免不了的。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生活在自由的世界，我们没有太多为义受逼迫的经历。在一些对基督教敌视的地方，基督徒是经常要为义受逼迫。彼得提我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人肯定会害怕和惊慌。圣经教导我们，不必害怕和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当一个人面对逼迫而不害怕和惊慌的时候，那逼迫的人肯定会觉得奇怪，他会想知道为什么。当他知道我们是因为主而不害怕的时候，他可能会好奇问为什么，我们就要准备好回答他们的问题。圣经对于如何回答人的问题，如何向人说话，也有教导。十六节，乃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一则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有一次听到敲门声，当父亲去应门的时候，有一位从未谋面的人向他问安。这个和善的人来自父亲的教会，路过的时候顺便向他们问好。这个人态度可亲，言谈柔和，给这位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就约好再次见面。第二次会面的时候，这个人就向这位父亲传福音，他们夫妻俩都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也带领了家中六个孩子信主。而这些孩子长大之后都建立了基督徒的家庭，显身效应一直继续下去。和善可亲，言谈柔和，好好传福音，能够成就大事，祝福很多人。十六节，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无愧的良心是何等的重要，就算别人毁谤，都可以叫那些毁谤的人自觉羞愧。十七节，上帝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这里说因行善受苦，有时候可能是上帝的旨意。耶稣便因行善而受苦，是为了要成全救恩。今天基督徒去传福音，也会因此受苦，因为不信的人不明白，就会有很多的攻击、辱骂，甚至逼迫。圣经说，我们千万不要因行恶受苦。今天有些信徒受苦，可能是自招的，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失去了见证。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脸面或是自尊，讲了谎话，又怕谎话被揭穿，结果是用一个谎话来掩盖另一个谎话， 越弄越糟，最后可能做出愚蠢的事。第十八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你们到上帝面前。这里彼得讲到基督的受苦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而受苦，也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而受苦，为要把我们引领到上帝面前。假如有人犯了错，我们一般会说对方是咎由自取。我们愿意为承担对方的错误而受苦吗？一般都不会。如此我们可见主是多么的伟大。在肉体里他被致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他借着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彼得说基督复活之后曾经去向在监狱里的灵传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在圣经只出现一次，是一节难解的经文，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一个最多解经家认同的解释是，当耶稣在灵里复活之后，他曾借着灵去向那些在挪亚时代不信从者的灵做出宣告，那些灵是被囚禁在某处的，他宣告的目的不是向那些灵传福音，因为当时上帝曾容忍等待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他们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无缘。耶稣宣告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成就了救恩。为什么耶稣的灵要向这些被囚的灵做宣告呢？因为这是神因着人的罪恶第一次审判人类。当时在洪水中所有的人都死了，能够进入方舟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上帝会有对人类第二次的审判，那将会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时候耶稣也会把人像山羊绵羊一样分开来，有的会在荣耀里永远与神同在，有的会在地狱的火湖里永远与神分割。所以耶稣去向挪亚时代不信从者的灵做出宣告，是让他们知道信和不信会有永恒的结果。二十一节，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上帝恳求有无愧的良心。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洪水使他们灭亡，但对于挪亚的一家，他们是从洪水当中得救。洗礼是什么呢？洗礼是人从水中出来，代表死而复活，是预表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洗礼预表了拯救，但这里圣经说并不是除掉人的罪，乃是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再有亏欠，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二十二节，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全能的都服从了他。这是最后上帝得到荣耀得到权柄的时候。这节经文描述耶稣因受苦完成了救恩， 最终得到荣耀和权柄。这也是整个被造最终的结局。我们要为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信徒在面对外面的逼迫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有好的行为去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也说到我们与信徒之间彼此一定要同心，因为只有同心，我们才能共同抵挡外面来的逼迫。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外面来的逼迫会越来越多，我们信徒怎么去抵挡这些外来的逼迫呢？求主帮助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做起，然后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信徒们，我们一起的同心，使我们在非常困难的处境里面仍然能够活出基督徒的好榜样，使人看到我们所做的，他们会奇怪，为什么这些人在受难当中，在逼迫当中仍然能够活出好的行为。他们就会奇怪，他们可能会问，到底你们的指望是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可以为基督做见证的好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和盼望。好了，我们又要在空中暂别了。下一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一到十九节，我们的题目仍然是基督的受苦。好，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恢复。